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
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早上的信息聚会。
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
我唱一首诗歌。
题目叫做有一位神。
题目叫做有一位神。
应该歌词应该打在这个题目上面。
歌词已经打在后面了。
我们还是请姊妹为我们先弹一遍。
我请司琴姊妹帮我们弹一次。
然后我们大请大家唱第一节，就唱第一节。
然后我们唱第一节。
是给大家有一个热身，
给大家个热身。
这首歌其实不是很难唱。
这首歌唔系好难唱嘅啫。
曲调也非常的优美。
词也非常之优美。
但是这首歌有很大的起伏。
但呢首歌有好大嘅起伏。
特别是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
特别唱到副歌。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
这是一首歌里面最大声的部分。
这个有这首歌最大声的部分。
然后后面那几句呢，有权威荣光恩典慈爱，就慢慢慢慢再小声下来。
然后跟着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就慢慢低翻落嚟。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大家看我的手。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如果我这样的话就是小声了。如果这样，幅度比较大的，就大家大声一点，好吧？
睇个手势啦。
我们一到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唱。
一到二节，我哋唱晒佢。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
下面我们第一段我们请男士们唱副歌，我们大家一起唱。
下面第一段我们请男声来唱副歌，我们一起唱。
第二段请女士们唱。
第二段是女声唱副歌，也一起唱。
副歌也一起唱。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相守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全面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洁净人的软弱。
大家一起。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们有简短的祷告。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感谢你。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感谢你。
你是竟是这样来爱我们，
你是这样来爱我们，
你竟是这样来顾念我们，
你是这样来顾念我们。
我们本是顶撞你的罪人，
我们本是顶撞你的罪人，
但是你却愿意付上如此沉重的代价来拯救我们，
但你却愿意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来拯救我们。
我们谢谢你的爱，
我们多谢你的爱。
今天在这个福音聚会上面，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
今天这个福音聚会上面，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要来寻求你。
我们有很多朋友在你面前来寻求你，
我们来寻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显现。
我们寻求你，求你亲自来向我们显现。
主要实在是属灵的事情看不见摸不着，
属灵的事我们实在看不到摸不到，
我们的人的头脑不能明白，
我们人的头脑不能够明白。
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
把你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将你自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把下面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我将下面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上面。
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下面请诗班给我们献唱一首诗歌。
下面有诗班帮我们献唱一首诗歌。
诗歌的名字是诗歌的名字是人生的福。
诗歌的名字是人生的福。
诗班献唱以后呢，有袁飞弟兄为我们传讲福音。
诗班献唱之后，有袁飞弟兄帮我们传讲信息。
姊妹们朋友们好。
弟兄姊妹朋友们好。
几个月没有见到大家。
有几个月没见到大家了。
让我今天印象最深的就是诗班的歌唱的真是好。
我印象最深就是诗班他的献诗实在非常好。
好，今天特别欢迎福音朋友们来到教会来听福音。
今天特别欢迎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听福音。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科学与信仰。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科学与信仰。
应该打在上面了。
应该打在荧幕上的了。
好，本来科学和信仰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其实科学和信仰好像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因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但是因着科学的发展，
很多人就认为好像是科学是万能的，科学应该可以解释一切。
很多人以为科学是万能，科学可以解释一切。
而一提到宗教信仰，
提到宗教信仰，
就认为好像是宗教信仰是古代人因为科学不发达，
啲人就认为信仰是以前科学不发达，
好像对一些自然现象不理解而产生的一种迷信思想，
会对自然一种产生的一种迷信的一种方向。
科学虽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科学虽然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但是科学确实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科学有它的局限。
如果我们真的是本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问题，
如果我们靠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问题，
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
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话，
那种认为凡是科学证明不了的事情都是不可信不真实的，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科学的。
凡是科学不可以证实证明的那些东西就是不科学的，这个讲法不对的。
例如我们无法用科学来证明我们的父母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却依然相信我们的父母是真真实实的爱我们，
因为我们不可以用科学证明我们的父母是爱我们的，因为父母真的是爱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说到某件事情不符合科学，
当我们讲到某件事是不符合科学，
如果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不带偏见的一个态度来说这句话，
如果是公正客观不带偏见来讲这句话，
应该是说这件事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
应该说这件事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
所以对于很多在信仰当中出现的现事情，即使科学无法解释，但是并不能说这些信仰是不可信的。
虽然信仰很多方面科学不可以解释，但并不可以说这个信仰不可靠。
当然也不能因为如此就以为任何一种信仰都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
但亦都不可以说所有的信仰都无所谓，信任何一样得。
我想我们在选择信仰的时候，
在我们选择信仰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问题，要问的问题，
我们要问的问题，
不是是考虑这个信仰有多热门，有多少人去信它，
不是说这个信仰有几热门，有几多人去信它，
也不是考虑这个信仰会它的教义会不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 自在，
或者这个信仰它教义是不是令到你很舒服很自在。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信仰是否真实，
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
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所传的是基督耶稣，
我们今天传福音传的是耶稣基督。
下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基督信仰最基本的一些内容。
我现在想介绍一下基督信仰最基本的内容。
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
他不单有全能创造着整个宇宙万有，
他不单只有权能创造这个全宇宙万有，
他还是一位有性情的神，
他更是一位有性情的神。
他的性情是良善公义，
他的性情是良善，他是公义，
慈爱圣洁，并且是蛮有威严的，
慈爱圣洁并且是满有威严。
在他的创造中，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在他创造里面，他按照他的样式去创造了人。
他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他创造的目的是要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
并且要让人作为一个器皿，把神这位神他自己性情里面的美丽能够彰显出来，
要人成为一种器皿，将神的性情可以显露出来。
但是很可惜，
但非常可惜，
人却背弃了当初神造人的初衷，
人背叛了神当初造人那个宗旨，
不断地去犯罪，用罪的污秽去得罪这位圣洁的神，
不断犯罪，用罪的污秽去得罪这位神。
神因为犯罪就无法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犯罪人就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神的公义让他规定犯罪的结局，结果是死，
神的公义就定了犯罪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
但是神的慈爱的本性又让他不能让他所造的人落到这样的结局，
但神造人的本他的本意又不想将人落在这样的境地，
于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于是这位创造者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
这位神的儿子满有神的性情全然圣洁，
这位神的儿子没有神的性情全然圣洁，
毫无罪性，
他毫无罪性，
他降世为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降世的目的就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当作一只替罪羔羊，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替人做一个代罪羔羊，
背负世上所有人的罪，
背负世上所有人的罪，
替人受那犯罪应当受的死的刑罚，
既然受了犯罪人应该受的刑罚，
对于人来说只要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的罪，
对于人来讲只要在神面前承认他自己的罪，
并且相信耶稣的死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是为自己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并相信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自己的罪而死，
那么人的罪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
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
从而能够脱离那灭亡的结局，
就能够脱离那个灭亡的结局，
不单如此，
不单单这样，
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一切相信基督耶稣的人
都有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他，
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他们，
这个新的生命又被称为神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又被称为神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或者叫做永生，
或者叫做永生。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一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一方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显明这位圣洁的神对罪恶恨恶到一个极致，
显明这位神对罪恶厌恶到一个极致，
以至于他要命定罪的公价就是死，
以至他要命定罪的公价就是死。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在十字架上死的却是这位无辜的神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所死的竟然是一位无辜神的儿子，
却让那真正犯罪的人脱离着死亡的结局，
却让那些真正犯罪的人脱离个死亡的结局，
神对人的爱又借此显明出来，
神对人的爱就借此显明了，
最后为着让相信他的人心中有一个确据，
最后让相信的人心里面有个确据，
神让这位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
神让这位死的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明显的标志，
所以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明显的标志，
那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显明了神的公义和慈爱，
在十字架显明神的公义和慈爱，
同时也表明了一个从经历死亡得生命的这样一个原则，
也就表明经历死亡得生命这个原则。
好，刚刚我跟大家介绍基督信仰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刚刚我同大家介绍了基督信仰的基本原则，
前面也刚说过关于信仰的事情，很多时候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我刚刚讲过了，信仰很多东西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说天堂和地狱，
比如说天堂和地狱，
没有哪一门科学能够证明天堂或地狱存在或不存在，在哪里，告诉我们在哪里，
没一门科学可以告诉你天堂和地狱究竟存不存在或者在哪里，
但是对于我们信仰里面一些基本的论断，
但对于我们信仰里面一些基本的论断，
我们倒可以用科学研究使用的方法来判断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可以用科学的判断来判断它究竟是真还是假的，
科学研究常常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判断一个科学理论是真是假，
科学往往用这种理论去判断这个科学是真还是假，
找出一个方法判断一个科学理论是真的是假的，
他找出一个方法去判断这个科学的方法是真还是假的，
那就是对科学理论所做出的论断或者他得出的结论，我们要去找一个反例出来，
就是对科学的论断我们找一个
反例，相反的例子，
我们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出来，
你如果对这个结论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你就可以来判断这个理论是真的是假的，
如果你找到一个相反的理论，你就会判断这件科学它是真还是假的，
我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
假设有一个科学理论它得出一个结论，
假设一个科学的理论它得到一个结论，
它有一个断言，有一个宣告，说
它有个宣告，
天下乌鸦一般黑，
它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啊，我们要判断这个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是真是假，其实很容易。
我们要判断这个是真定假，其实非常之容易的。
就是去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
就去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
我们可以在温哥华、在列治文、在整个加拿大。
我们或者在温哥华、列治文或者整个加拿大。
在中国。
在中国。
只要找出一只不是黑色的乌鸦，白色的乌鸦，
只要你揾出一只唔系黑色而系白色嘅乌鸦，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理论是错的。
我哋就话俾你听，呢个理论
系
错嘅，系假嘅。
如果我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出一只非黑色的乌鸦。
如果我哋喺咩地方都揾唔到唔系黑色嘅乌鸦咧，
那我们只能说这个理论是对的。
我只可以话呢个理论系啱嘅，系真嘅。
啊，这实际上也是科学界科学家们，他来判断一个理论。它的真假的一个方法，
这个也是科学家他用一个判断这个科学真定假的一个理论来的。
我刚才介绍的基督信仰的基本内容里面有很多非常肯定的断言，很肯定的宣告。
我刚所说的基督的信仰，它里面有很多很肯定的判断的。
其中一些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判断这个宣告是真的是假的。
其中一样我们这样去看那个判断是真定假。
当然并非是所有的论断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不是说所有的论断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基督信仰里面他做的一些宣告。
我们看基督信仰里面所做的一些宣告。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知道怎么电脑有点死机了，不打出来没关系，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宣告，基督信仰里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在基督信仰第一个宣告说世人都犯了罪。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说到犯罪，
讲到犯罪，
我们常常会想到偷盗抢劫。
我哋常常会谂到偷盗或者抢劫、
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
啊等等这些违背世间法律的行为。
等等呢啲违背世间法律嘅事。
也就是说，当人的行为违背法律所定的标准，
当人嘅行为违背法律嘅标准嘅时候，
就说这个人是犯了罪，
就话呢个人系犯咗罪。
但是我们也知道，世间的法律都是参差不齐。
我哋知道世间嘅法律系参差不齐嘅。
同样一种行为，在一个国家是犯罪，在另外一个国家却是合法。
同样一种行为，一个国家系犯罪，另一个国家佢系合法嘅。
比方说抽大麻在这里合法，你到中国就是犯法。
好似话食大麻，喺呢度系合法，但系去到中国咧就系犯法。
所以如果根据世间的法律，
如果根据世界的法律，
你没有办法来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你没办法可以分辨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只有神的律法那才是绝对真正绝对的善恶的标准。
只有神的律法才是绝对善恶的标准。
因为神的律法高过世间所有法律，
因为神的律法是高过世间所有的法律。
世间的法律它只规范人外面的行为，
世间的法律只是规范人外间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只有把这个犯罪的行为行出来，法律才能定你的罪。
就是你将这个犯罪的行为行了出来，法律才可以定你的罪。
而神的律法还要规范 人的内心，
神的律法更加要规范人的内心。
按照神的律法，撒谎是罪，贪心是罪。
按照神的律法，讲大话是罪，贪心都是罪。
你嫉妒骄傲是罪，恨恶别人也是罪。
你憎人是罪，你嫉妒人又是罪。
所以根据神的律法，圣经做这样的宣告。
根据神的律法，神做出这样的宣告。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那我们可以按照刚才科学所用的方法，
我们按照刚才科学所用的方法。
你如果要推翻圣经的这个宣告，你只需要找出一个反例。
如果要推翻圣经这个宣告，你就找出一个反例。
你可以从历史的开头开始找起，
你要从历史的开头去找，
从我们中国人历史人文始祖轩辕皇帝。
你从人的历史开始，从中国人的历史开始，轩辕皇帝一路下来，
一直找到孔夫子孔圣人，
因为孔夫子孔圣人，
一直找到现在你周围所有你认识你熟悉的人，
亦都揾到你而家你认识你所熟悉嘅人。
你去看有没有一个人从里到外是完全达到神律法的要求？
有冇一个人系从内到外系完全达到神律法嘅要求咧？
你其实上也不用找，不用去找，你就看你自己。
其实你唔使揾，你就睇自己。
按照神的律法，有没有人敢说我是一个例外？
按照神的律法，有没有人说我是例外？
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
好，我们看 基督信仰里面他第二个宣告，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另外在基督信仰第二个宣告就话罪的工价就是死。
啊，这个我承认我们无法用刚才所说的方法来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不可以用刚才那种判断的方法来告诉你这个是对还是错。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每个人他最后都会死，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最后都会死，
但是科学也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
但科学也都不可以解释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
我们暂且接受圣经的说法，说人会死是因为犯罪的结果。
我们暂且接受圣经的讲法，人因为犯了罪，所以个公价就是死。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对死他说到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明白他说罪的公价就是死的意思。
如果我们可以明白关于圣经里面关于死的问题，我们就更加可以明白为什么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问题。
圣经里面说到死，它是讲到一种分离。
圣经上面讲到死，是讲到一个分离。
一方面是指的人的灵魂和身体的分离，所谓肉身的死亡。
一方面讲到肉身的死，即系人的肉身和灵魂分离。
另外一方面指着人的灵魂和那位圣洁的神永远的分离。
另外一方面就人的灵魂同呢位神系永远的分离。
这个被称为永远的灭亡。
呢个被称为永远的灭亡。
既然神是那位圣洁又是那样恨恶罪恶，
神既然咁圣洁又恨恶罪恶嘅，
那么犯罪的人是自然不能和他在一起。
咁犯咗罪嘅人自然就唔可以同佢一齐啦，
自然会和神分开，
佢自然就会同神分开。
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圣经话罪嘅工价就系死。
神是光，在没有神的地方是完全的黑暗。
神系光，所以喺冇神嘅地方就系黑夜。
神是慈爱，神是良善，没有神的地方只有仇恨苦毒。
神是慈爱，神是良善，所以没有神的地方就是苦毒。
所以圣经中所描述的死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圣经上面所描述死的光景是非常可怕的。
我们看第三个宣告，犯罪的人无法自救。
第三个宣告就是犯罪的人是无法自救。
他这个意思是说到我们犯罪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逃脱这个罪所定下死的结局，
就是我们犯了罪的人没有方法靠自己的努力去逃脱这个死的刑罚。
这个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也可以明白，
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也都能够明白。
如果一个人他要逃脱罪带来的这个死的结局，
如果人要逃脱罪带来死的结局，
他必须要做两件事情。
他必须要做两件事，
一个是为他以前所犯过的罪来受刑罚，
一方面是受他为他以前所犯的罪来受刑罚。
第二个要保证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犯罪。
而第二要保证他以后不会再犯。
但是罪的代价就是死，没有人能够承受得起这个刑罚。
但是罪的代价就是死，也都没人可以承受得起。
有人可能想过我们可不可以将功补过，
有人讲话我们可不可以将功补过，
我行善积德，我修桥补路，
我行善积德，我修桥补路。
但是对于神的公义来说，这是行不通的。
但对于神的公义来讲，是行不通的。
就好像你闯了一次红灯，交警警察要开你罚单。
即系好似冲红灯，交通警俾张告票你。
你不能用你前面五十次的遵守交通规则来抵消你这一次的违反交通规则。
你唔可以用你以前咁多次都好守规矩而去话呢次可唔可以唔罚？
况且人们说行善积德，
况且你话行善积德，
人如果不认识这位神，
人如果系唔认识呢位神，
不认识这位绝对善的标准，
佢唔认识呢位绝对善嘅标准，
人实际上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善，
人亦都实在唔知咩叫善。
我有一位高中的同学，
我有位高中嘅同学，
啊，人非常好。
他人非常之好，
记得他高中的时候都知道非常的去关心别人。
他在高中的时候已经非常常去关心人了。
他现在在国内他信佛教，
他现在在国内他信佛的。
有一次呢，我跟他在网上聊天，
有一次我在网上面跟他聊天，
他说今天呢，我路过菜市场的时候，
他说今天我经过街市，
我看见一个小贩在卖一条柴鱼，
我见到一个小贩在买一条柴鱼。
柴鱼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类的肉食性的鱼类，我们那里叫做柴鱼。
凶猛
就是吃鱼的吃肉的。
柴鱼是一种凶猛的鱼。
他说我把它买下来，然后带到我们城市那个湖里把它放了。
啊，我将佢买咗，然后带我城嗰个湖将佢放咗。
他说我放了以后，我感觉今天很高兴，我做了一件善事，我救了一条性命。
啊，我放咗佢之后，我心里觉得非常之开心，因为我今日救咗一条性命。
然后我听了，我就告诉他，我就跟他说。
我听咗之后，我话俾佢听。
我说你知不知道把这条鱼放在那个湖里，那湖里原来所有的鱼可能就要遭殃了。
你知不知道将这条鱼放在个湖里面，湖里面所有的鱼都可能因为这条鱼的关系而遭殃了。
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那湖里所有的众生都被这条鱼吃光光。
可能不够半年，鱼里面所有的鱼都被这条柴鱼吃光。
你今天虽然救了一条性命，明天你却害了千百条性命。
你今天虽然救了一条性命，但是到将来你可能害了几百条性命。
到底在行善积德还是在蓄意谋杀？
你是究竟是行善积德，你以为你在制造谋杀呢？
所以人离开这位神，不认识这位神，离开那绝对良善的标准，人不知道什么是善。
所以人离开了这位神，就离开了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
另外一点，我们说人如果要自救，第二点他必须还要保证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犯罪。
第二点就讲到人一定要保证他自己又不会再犯。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更难了。
我们知道这个更加难了。
有什么方法是能够阻止你心中要起的贪念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你心中所起的贪念呢？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你不骄傲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你不骄傲呢？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不骄傲的人，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很多人说我很谦卑，我一点都不骄傲。
实际上这又显出另外一种骄傲。
其实实际上显出另外一种骄傲。
所以说人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逃脱犯罪所带来的那个可怕的结局。
所以人根本不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逃脱犯罪那个结局。
我们看第四个圣经里面所做的宣告，人离开神没有平安。
第四个就是人离开了神是没有平安。
这个世界不太平。
这个世界不太平。
我们看到因着人性之恶，
因着人性的罪恶，
让人和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满了诡诈、欺骗、暴力。
人同人之间，国同国之间，满咗欺诈，满咗暴力。
人如果不认识神，
人如果唔认识神，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人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人同人之间嘅争执。
而且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面对同样一个问题，
而每一个人每一日有一日都会面对同一样嘅问题。
那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去到哪里？
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灵魂究竟要去哪呢？
黄泉路上无客栈，今夜宿谁家？
黄泉路上无客栈，今夜宿谁家？
人如果不认识神，人里面没有一个确切的把握，知道自己灵魂的归宿。
人如果不认识神，就没把握，不知道自己灵魂要去哪了。
这个将是人在世上将要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恐惧。
这个就是人在世上所面对一个最大的恐惧。
我们看圣经里面说到人第五个宣告，人离开神没有满足。
第五个宣告，人离开了神是没有满足的。
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
圣经上面记载一个故事，
这位耶稣对一位去井边打水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耶稣对一个在井边打水的妇人讲，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个经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一些目标。
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些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不断地去努力。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要努力。
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吃点苦，我们受点累，做点牺牲。
我们以为吃点苦，做点牺牲。
等我们达到我们那个心中的目标，我们就快乐，我们就满足了。
如果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心中就快乐，就满足了。
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拼命的努力。
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搏命努力。
一旦得到原来不过如此。
一旦得到了不过如此，
换来了就是更大的空虚和失落。
换回来更大的空虚和失落。
太多太多的例子我在这里就不想细说。
实在太多的例子我不在这里详细讲了。
不管我们所追求的是物质财富还是名利地位，
不理我们 追寻的是财富啊、能力啊，又或者 是各种的机制，
甚至是爱情友情，
或者是爱情友情，
似乎我们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
似乎我们永远都得不到这个满足。
世上一切物质的东西对于我们内心深处所发出的那种渴求， 这个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东西对于我们内心深处发出的那种渴求，
你这个物质的东西，世界上物质的东西对我们心中所发出的渴求，
就好像那井中的水一样，让我们喝了还要再渴，
就好像井里面的水一样，等我们喝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喝。
曾经有一位前辈奥古斯丁他说过，
有位前辈奥古斯丁曾经讲过，
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洞，
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洞，
世界上任何有限的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填满它，
世界上任何有形有体的物质都不可以填满，
只有那位无限大的神他自己才能让人的内心得到真正的满足，
只有那位无限大的神他才能够满足神满足人的内心。
好，上面这五个方面是基督信仰它的内容基本给出的一些论断，
上面五个例子就是基督信仰的基本的例子，
有些我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它确实真的，
有些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它真是真的，
有些凭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也能够认同这样的说法，
有些凭着我们的经历我们也都可以认同它的讲法，
因为这些都说出我们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真实的光景，
这讲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光景，
正如圣经里面有一位叫摩西的老人，
正如圣经上面有一个摩西的老人，
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
他在年老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
他面对这位伟大的神他做了一个祷告，
他面对这位伟大的神他作了个祷告，
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月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道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
圣经里面不断指出人在世上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并且没有盼望，
圣经讲到人在世上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并且没有盼望，
而且还给人指出一条路可以脱离这样的光景，
但是指出一条路等人可以脱离这个光景，
那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从他那里得那永远的生命，
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从他那里得到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没人如果不藉着我就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关于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是人唯一的出路，
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是人唯一的出路呢，
才能够让人脱离那可怕的结局，
先至能够让人脱离个可怕的光景呢，
才能够让人回到那位创造宇宙万有那位公义的神那里，
先至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公义的神的面前呢。
我想很多弟兄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论到这个问题，
很多弟兄们他们传福音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再多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一点，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以这个问题再讲多少少。
我想很多朋友来到教会来听福音，
很多朋友来到教会听福音
啊，听了很多次，
他听了很多次了，
可能心中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兴趣有好感，
或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有好感有兴趣，
但是就是没办法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
但他没办法行出个决定性的一步，
可能在这些朋友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困惑，
或者在这些朋友心里面有一个困惑，
那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对于神迹的记载，
就是关于圣经上面对于神迹的记载，
很多朋友们会认为如果显一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
很多人说或者你行个神迹给我看我就信了，
还有些朋友他可能比较理性一点，可能会怀疑那些神迹是否真实的发生过，
有啲理性嘅人佢就话啲神迹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发生过？
我们要知道神迹实际上就是神自己在做事情。
我知道神迹其实就系神自己喺度作事。
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研究圣经里面那些神迹，
如果我哋仔细去研究圣经上面所讲嘅神迹，
你发现这些神迹它并不是频繁的发生。
你发觉啲神迹唔系好频繁咁发生嘅。
大多数圣经里面记载的神迹都发生在人类历史上几个短暂的非常关键性的时期。
而神迹所发生喺历史上系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非常之短暂嘅时间。
而且这每个时期之间相隔有几百年之久。
而每一个神迹佢相隔有几百年之久。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期待神迹会频繁的发生。
所以我唔可以期待神迹嘅不断嘅发生。
另外，这位行神迹的神，他做事情他是有计划有目的。
呢位行神迹嘅神，佢做嘢系有计划、有目的嘅。
他行神迹不是为了让人觉得害怕，也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
佢行神迹唔系要人惊或者要娱乐人。
他为了让人，是为了帮助人能够去认识他。
而系要人帮助人能够认识到佢。
但是对于人来说，人并不会因为看见神迹就会去相信这位神。
但对人嚟讲，佢唔会因为睇到神迹而去相信呢位神。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看见神迹你就相信。
所以你唔好以为你见到神迹你一定会信。
在旧约时代，神让神行的神迹让红海的水从中间分开。
喺旧约嗰度话俾我哋听，神行一个神迹，令红海嘅水可以分开两边，
让以色列人从那中间的干地穿过红海，
让以色列人喺中间嘅干地可以穿过红海，
从而脱离后面追赶他们的埃及人的军兵。
脱离喺后面追赶佢哋埃及嘅军兵。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过去以后，
但当呢以色列人过咗去之后，
他们依然不相信这位大能的神，
佢哋依然唔相信呢位大能嘅神。
新约时代，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让五千人吃饱。
在新约时代，耶稣用五块饼两条鱼令到五千人吃饱。
但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当中，绝大部分跟随耶稣不是因为看到这个神迹，而是因为有饼吃饱。
但大部分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他们不是因为耶稣，而是因为他可以吃得饱。
人如果要认识神，
人如果要认识神，
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要认识，要认识自己的本相。
第一件事要认识自己的本相，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因为正是罪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
因为是罪蒙蔽了我心里面的眼，
让我们无法认识神，
让我们看不到神。
对于那些怀疑神迹是否真正发生过的朋友们，
对于那些怀疑神迹是否真正发生过的人，
可能还是抱着科学万能的思想，
他们或者还是抱着科学是万能的思想，
认为凡是科学解释不了的就是不真实的，
因为凡是科学所解释不到的就不真实了。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我们反过来想，
神迹如果真的能够被科学所解释，
神迹如果真的能够被科学来解释，
那它就不应该被称为神迹，而应该称为自然现象。
他就不应该再称为神迹，而是称为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还是刚头开头我刚刚说的道理，
所以还是好像开头我所讲的道理。
你如果说神迹不符合科学，
如果你说神迹不符合科学，
你如果是采取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你来说这句话，
如果你采取一个公正公平的态度来讲这句话，
这个意思应该说神迹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
你应该说神迹是不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
科学虽然无法解释神迹，
科学虽然能够解释神迹，
但我们却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神迹是否真的发生过。
但我们用科学方法来判断神迹是否真的发生过。
科学理论的发现是这样一个过程，
科学的理论的发现是这样的
还是举个例子，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我们知道有一点，高中上过高中的人都知道这个万有引力的定律。
我们上过高中都知道万有定律的定律。
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一种相互吸引的力量。
任何两个物体都有互相 相吸引的一种动力。
这种力量让太阳系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
这个动力能够令到九大行星环绕着这个太阳来转。
我们可以想一想引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我们想想这种引力，我们看不到摸不到的。
但是科学家以及所有上过高中的人，他都确信这种东西是存在。
而所有科学家和上过高中的人都知道这个引力是实实在在存在。
我们看一下万有引力它是怎么发现的。
我们看万有引力是怎样发现的呢？
相传是牛顿坐在苹果树下被一个苹果砸到头了。
相传就是当牛顿坐在一个苹果树下，一个苹果跌咗落嚟又跌到个头。
但这只是一个传说，真实的是他观测行星运动的时候来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传说，但是真实的呢就是他其实观察这个九大行星的转动，他先发觉的。
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以苹果为例。
我们都是以苹果为例。
牛顿他看到这个苹果熟了掉在地上，
苹果牛顿看到这个苹果熟了跌咗落地，
他看到这个现象，他要找一个原因，为什么苹果落到地上不会飞到天上去。
他说这个苹果为什么一定跌落地下而不飞咗去呢？
他也想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什么东西让这个苹果掉在地上。
他想很多很多的原因，为什么能够令苹果跌咗落地呢？
比方说可以想出一种原因， 他说凡是熟透了的水果都会掉到地上。
他想了一种理论，就说凡熟透的水果一定会掉到地下。
用这个理论你可以解释香蕉、李子、桃子他们为什么会掉到地上来。
那他可以解释很多水果了，他为什么熟了就会掉到地下。
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颗石头也会掉到地上来。
但这样的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一块石头都会掉到地下呢。
所以最后想来想去就觉得只有一种合理的比较合理的原因，就是地球有吸引力。
后来想一想，结果想一想，原来令到那件物件可以掉到地下只是因着地是有吸力。
但是光想出这种合理的原因还不够，
但是你只是想到这个合理的原因还不足够，
还必须去验证它。
你还要验证
怎么去验证它的？
怎么去验证呢？
当时人们只知道太阳系有七大行星。
当时人只知道太阳系只有七大行星。
当人们用万有引力的定律去观测最外面一颗行星叫天王星它运行的轨道，
当人用引力去观察最外的一颗星海王星，
天王星的轨道，
天王星的轨道，
发现我计算出来的数字和观测到的结果总是有点差距，
就是观察的它的数字出来呢竟然有些差别。
于是科学家们就预测在天王星外面还有一颗行星，
于是他们预测这个天王星之外还有一粒星，
然后人们用万有引力的公式来计算这个行星运行的轨道，
然后用万有引力去计算这位这个最外那个行星那个轨道
在1845年，
在1845年，
让天文学家根据万有引力计算出来的轨道，在天空的一个确定的位置观测到这第八大行星。
而天文学家就观察到，原来在这粒星之外还有第八粒行星。
这海王星被发现了。
就海王星被发现了。
到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引力就深信不疑。
那时人对于看不到摸不到的引力就深信不疑。
所以简而言之，科学方法就是它的方法就是我看到一个现象，比方说苹果掉在地上，
所以简而言之就话一个科学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实在的现象，
然后我要去找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去找一个最合理的原因，
然后我再去验证它，
然后我再去验证。
那我们试着用这个方法来判断圣经中所记载的一个最大神迹。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试下去判断一个圣经上面记载的一个最大的神迹。
我们虽然都没有见过它发生，
我们虽然都没见过它发生，
但是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信它确实是发生了。
但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信它真的发生过的。
这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他死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一张表，
我看一张表，
这张表中所列出来的是当时跟随耶稣的11个门徒以及他们最后离开世界的结局，他们是怎么死的。
这十一个门徒就跟着主耶稣，就他们的一生和将来他们11个是怎么去世的。
这个记载的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记载，是相同那个时候历史文献的记载，
这个是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的。
我们看见这十一个门徒当中，
我看这11位门徒，
除了最后一个叫约翰的，
除了最后一个叫约翰的，
他在年老的时候被囚在一个海岛上，
他年老的时候被困在一个海岛上面，
其他的十个都为耶稣殉道而死，
其余的十个都为了主耶稣殉道而死的。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的事情，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
这十一个门徒当中，这十一个门徒他们根据他们的职业和他们的生活的背景，
这十一个门徒根据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职业，
都显示出他们不是什么层次很高的人，
都显示他们不是层次很高的人，
他们有的是打鱼的，
有的是打鱼的，
有的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汉奸那种角色，
有的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好像汉奸那样的角色，
有的是热血青年，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愤青这样一种人，
有的是好像奋斗青年。
这些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有一个动机，
这些人跟随耶稣他们有个动机，
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奇的事情，
因为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奇的事，
他们就以为耶稣会带领他们起来革命，推翻当时的统治阶级，
他们以为耶稣会带领他们去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
因为一旦革命成功他们就是耶稣的左丞右相，
因为如果一旦革命成功他们成为主耶稣的左丞右相，
到时候可以封妻荫子，有享不尽的福分，
到时候他们享不尽的福气了。
可是当耶稣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抓住的时候，
但当耶稣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捉了之后呢，
他们的所有的门徒一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破灭了，
那些门徒看到革命的希望磨灭了，
他们就四处逃散，
他们四处逃散。
本来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本
趋利避害就是看见有利益的东西我就上，
本来
看见好的事情我就上，我就去抢。
比如话我哋睇到好嘅嘢，我哋去抢。
看见危险的我就躲。
睇到危险嘅我哋就匿埋。
人的本能就是这样。
人嘅本能就系咁。
但是就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
但系就喺耶稣被钉喺十字架死咗三日之后，
这些人的行为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呢啲人嘅行为发生咗180度嘅大转变。
他们大胆地从躲藏之处出来。
佢哋好大胆从躲藏之处走咗出嚟。
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宣告，这位已经死去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喺各种公开嘅场合去宣告呢位主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系人嘅救主。
以至于后来为着传扬这位耶稣，宁愿舍掉自己的性命。
而为咗传扬呢位耶稣基督，宁愿舍去自己性命。
我们看这位，里面有一位叫彼得的，第二行。
喺第二个嗰度有一个叫彼得嘅。
当耶稣被人抓住的时候，
当耶稣被人捉咗嘅时候，
这位彼得他偷偷地跟在人群的后面，想去看一看究竟。
呢位彼得就偷偷跟在人群后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当人们人群发现他好像认识他，原来跟耶稣是在一起的。
当人见到他发觉他原来这个是跟着耶稣的吧。
你不是跟就问他，你不是跟这个人耶稣是 一伙的吗？
你不是跟耶稣一伙的吗？
但是彼得他接连三次说，不，我不认识这个人，是你们认搞错了。
但彼得他说三次这样讲，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们搞错了。
可是这位彼得在他的后半生，他却极力的传扬这位他曾经三次否认的耶稣。
但彼得却在后半生那个时间是极力地传扬这位耶稣基督，他曾经三次不认的。
最后当他在罗马，他因为传讲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最后他去到罗马传扬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
他对钉他的人说，
他跟钉他的人说，
请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
请你将我调转头来钉，
我的主曾为我竖在十字架上，我不配和他一样受死，
我的主曾经为我竖在十字架上，我不配这样死。
还有一位叫保罗的使徒没有列在这上面，
有一位叫保罗的使徒没有列在这个表上面。
这位保罗是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13卷书的作者。
这位保罗是新约圣经27卷书里面13卷书的作者。
他本来是一位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很有学问和前途的年轻人，
他非常有学问有前途的年轻人。
按照他所受教育的背景，他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当时的上等阶层。
按照他受教育的背景，他很容易进入上等的一个社会里面。
而且他也曾按照他所学的知识去极力地反对耶稣，
他按照他所学得的知识极极力去反对耶稣，
拿着官府的文书去把凡是信耶稣的人都抓起来投到监狱里，
拿着官府的文书要捉那些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将他捉到监里面。
可是在他的后半生，
但是他后半生
他却舍弃他的大好前程，
他舍去他一切大好的前程，
甘愿被人讥笑辱骂，
甘愿被人讥笑辱骂，
甚至多次身临险境几乎丧命，
甚至几乎多次几乎丧命。
他不断地去劝人来信耶稣，
他不断劝人去信耶稣，
直到最后他在罗马为耶稣砍头殉道，
最后去到罗马为耶稣殉道而被人斩了个头。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象，
这十几个跟随耶稣的人，
这十几个跟随耶稣的人，
大部分都是市井小民平头百姓，
大部分都是市井小民都是百姓，
其实上和我们也是一样，
其实跟我们都一样，
他们的前半生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得到什么，
他们在前半生都在想尽办法想得到的东
西，财富荣誉地位，
财富荣誉地位。
可是从历史的某一个时刻开始，
但是历史某个时刻开始，
他们这十几个人的行为方式同时发生一个大转变，
他这十几人的行为他的方向完全一个改变了，
变成不断的去舍弃只是舍弃自己的性命，
就是发觉他们不断去舍弃一切。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去找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呢？
找各种各样可能的原因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找各种各种不同的原因去解释这个现象。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本着一个公正的态度，
如果你真的本着一个公正的态度，
你不得不承认说，
你不能够不承认话，
这些门徒有这样前后完全不同的表现，
你门徒有前后咁不同的表现，
只有一个真正合情理的原因，
只有一个合情理的原因，
那就是真的如圣经所记载的一样，
即系如圣经所记载的一样，
这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复活了，
呢位被钉喺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系复活了，
并且真真实实的向他的门徒们显现，
也真真正正向个门徒们显现，
并且这个原因只能是有真的是如圣经所说的，
即系呢个原因好似圣经上面所讲嘅。
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些信耶稣的门徒里面，
的确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这门徒里面，
让这些人能够让将耶稣那为着救别人为着爱别人宁愿舍弃自己性命的这样一种性情能够表现出来，
就好像主耶稣这样愿为人舍去自己性命那种生命能够活出来。
从古至今不知道多少人都死了，
从古至今死了很多人了，
被埋葬了，
被埋葬了，
死亡就好像一扇门，
死亡就一道门，
每个人都会从这个门里面进去，
每个人都会从这道门入去，
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门里面出来，
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这道门走出来，
只有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只有耶稣这位神的儿子，
他经过死亡却不被死亡所禁锢，
他经过死亡却不被死亡所拘禁，
因为这位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
因为神儿子的生命他是胜过死亡的生命，
如今他又将这生命赐给每一位相信他的人，
如今他将这些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基督教的历史，
如果你研究一下基督教的历史，
你发现在这个名单这个表格上的名单里面还可以 不断地添加新的名字，
你发觉这个名单上面其实你可以不断加名下去，
从耶稣时代的那些门徒开始，
从耶稣时代的门徒开始，
有历世历代为着耶稣殉道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圣徒们，
有历世历代为耶稣殉道知名或者不知名的圣徒，
有100多年前在中国被义和团所杀害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
100多年前在中国被义和团所杀害的那些西方宣教士，
有在中国大陆历次的运动当中他们宁愿终身坐牢甚至牺牲性命也不愿背叛耶稣的那些中国的信徒们，
在中国信徒他们宁愿坐监或者宁愿被人判死刑都不愿放弃信耶稣基督这个信仰，
还有今天在那些海盗猖獗的非洲伊波拉病毒泛滥的西非，
还有现在在海盗在非洲的海盗和那些在非洲的伊波拉病毒的地方，
那些随时有生命冒着随时有生命危险仍然在那里为着别人能够得救在那里工作的宣教士们的，
虽然地方是这么危险但依然有为了主而工作的宣教士，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
他带着他患过癌症的妻子，
他带着他患过癌症的妻子
离开温哥华这个医疗条件非常优越的地方，
离开温哥华这个医疗条件非常之好的地方，
去到柬埔寨那个贫穷甚至是敌视基督教的那个国家，
去到柬埔寨这个非常之贫穷和敌视基督教的地方，
去帮助那里的穷人那里的青年人把福音传给他们，
去帮助那里的穷人那里的青年人将这个福音来传给他们。
我们看到这些人有这样的表现，我们真的是要问为什么历世历代有那么多人因为信耶稣愿意为着别人而心甘情愿地舍弃自己的一切，
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有这么多人为了耶稣可以做这些事呢？
因为信耶稣可以心甘情愿地为着别人来舍弃自己的一切，
因为信耶稣你就可以心甘情愿为了别人去舍弃自己一切。
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中国的儒家思想，
中国的儒家思想，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极力所极力推崇的，
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所极力推崇的，
孟子不是教导说要舍身取义吗？
孟子不是教导为舍身取义吗？
可是你看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舍身取义的事情发生？
但在中国究竟有几多舍身取义的事发生呢？
你见得更最多的却是见利忘义，人为财死。
你见得最多反而是见利忘义，人为财死。
你再去看一下佛教，
你再睇下佛教。
佛教不是教导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佛教唔系话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咩？
非常高的教训，
非常之高嘅教训，
非常感动人的教训，
亦都好感动人嘅教训。
可是你看人类历史上，
但系睇人类历史，
有多少人会替别人来下地狱？
有几多人肯替别人落地狱呢？
除了佛教他自己的地藏王菩萨，他自己发的宏愿说地狱不空，甚誓不成佛以外，
佛教的地藏王他自己都讲，
除了他一个他自己发的誓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他自己发个誓话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你看到人的历史上更多的是空有为他人下地狱的心智，却行不出来。
他只是讲话肯帮人落地狱，但是他没有这个心智可以行得出来。
因为人自己天然的生命被罪污染，自私是人的本性。
因为人天那个天然的生命被污染了。
圣经里面把人这种能够说能够想但是不能做的光景叫做瘸腿。
圣经说这些可以想但做不出的人，说这人是瘸腿。
而耶稣在地上行的一个神迹，就是使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行走。
耶稣在地上所行过有一个神迹，就是令到一个瘸腿的人可以起身行走。
这个神迹所表明的是耶稣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医治人生命的瘸腿。
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做一个医治这个瘸腿，就是叫人可以
医治人生命的瘸腿，
医治人生命的瘸腿，
让人不光能说能想，而且能够行出来。
叫人能够不单止讲，也都能行。
而他医治的方法，
以他医治的方法，
就是将他自己圣洁、毫无罪的生命、战胜死亡的生命，来赐给相信他的人。
就将自己圣洁毫无罪的生命来赐给那些人。
好，刚才说过，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判断耶稣复活这个神迹是真实的发生过。
我们用科学的判断说耶稣这件事是真实的发生过的，
但是还需要有一个验证的过程。
但也需要有一个验证的过程。
虽然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门徒前后不一样表现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
虽然门徒前后的表现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根据，
但是还需要一个验证。
但是还需要一个验证。
怎么验证？
怎样验证呢？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每个人个人的事情。
别人无法代替你去验证，
没人可以代替你自己验证。
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大能，神的大能。
凡是愿意相信他的，这复活的生命就赐给他。
凡是愿意相信他的，这个复活生命就能够赐给他。
这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
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
会让你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能够有舍己，为舍己的爱能够表现出来，
令你有平安、有喜乐，等你能够有这个舍己的爱表现出来。
你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生命，
如果要得到这样的生命，
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到这生命。
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好了，虽然道理讲了很多，
道理是讲了很多了，
但是我知道道理不能够让人来认识神。
但我知道道理不能够等人来认识神。
若不是神的光照，没有人能够认识他。
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光照，没人可以认识他。
但是我也知道，若人不愿意将他的心门打开，
但若果人不将他自己心门打开，
神的光也无法照进去，
神的光也没办法可以照入去。
使徒保罗他知道，人若没有神的生命，
使徒保罗知道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
最终的结局是何等的凄惨，
最终的结果是何等的凄惨。
当他看见他周围的人依然活在罪中，与神为敌为仇，
当他看他周围的人依然是活在罪里面，同神如仇如敌，
他们的生活没有平安，没有盼望，
他生活没有平安，没有盼望。
他在写给他们的信中说，
他写给他的信里面说，
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来求你与神和好。
所以朋友们，我想保罗这样的话也正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想保罗这番说话也都是我心里面的说话。
我想这也正是那些邀请你们来听福音的那些弟兄姊妹的心情，
亦是那些正式邀请你来听福音的你的朋友们的心情。
我想这也是所有在座的基督徒他们此刻的心情，
亦是在座所有基督徒他们心里面的心情。
所以我真的是就是替我的主耶稣，
所以我真的替我的主耶稣，
替所有的弟兄姊妹，
替所有的弟兄姊妹，
不管认识你还是不认识你，
是 是认识你的或者不认识你的，
来求你来 信耶稣吧，
你求你你们信耶稣吧，
因为只有主耶稣才是人唯一的出路，
因为唯有主耶稣才是人唯一的出路，
只有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他才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如果不藉着他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在祷告之前我还是有一个请求，
在祷告之前我仍有一个请求，
如果在座的哪一位朋友，
如果在座有哪一位朋友，
你听到今天的信息，
你听到今天的信息，
你自己心里是在来寻求神，
你心里面实在是来寻求神，
你觉得今天所说的这位神，
你觉得今天所说的这位神，
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耶和华，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
还有这位为着爱你心甘情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为了爱你而心甘情愿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你觉得真的是你被这样的爱来感动，
你觉得你真的被这个爱来感动了，
你愿意来相信他，
你愿意来相信他，
来跟随他，
来跟从他，
你愿意从他手中接纳永远的生命，
你愿意从他手里面接纳那个永远的生命。
那么今天好不好，你就在你的位置上把手举一下，
好不好，你今天在这个位置上面将你的手举一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呢，
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来作为你的救主，
来作为你的救主，
你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而死，
你接受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为你而死，
你愿意从他手上接受那永远的生命，
你愿意在他手上接受那永远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就请你把手举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将手举一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呢，
好，感谢主，请放下，
请放下，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呢，
我们不知道世上还有多少的时间为我们存留，
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时间是可以为我们存留，
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可以掌控一切，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可以掌控一切，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实际上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还有机会，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等我把世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我享受尽了我再来，
等我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我享受完了我先来，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的手中，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手上，
但愿真的是这位耶稣能够开我们的眼睛，
但愿这位耶稣真的能够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肉身的眼睛只能看见这有形的物质的世界，
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有形的物质，
我们看不见那无形的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
我们看不到这个无形这个属灵的世界，
圣经说这看得见的世界是短暂的，总有一天要过去的，
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短暂，有一天都要过去的，
那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的，
而看不见的才是存到永远，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要为被这世界短暂的繁华这种虚象所蒙蔽，
不要被世界这个繁华的现象所蒙蔽，
抓住机会，
你抓紧机会，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吗，
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吗，
愿意从他得到永远的生命，
你愿意从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吗，
得到充满平安喜乐有盼望的生命，
得到这个充满平安喜乐有盼望的生命，
如果你愿意你就将你的手举一下，
如果你愿意请你将手举一下，
好，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一位，
我再问多次，有没有多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感谢主，请放下，看到了，还有一位吗，
还有没有一位，
我知道很多朋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都看到了，我今天确实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我心里也非常之感动，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坐在位置上，
好多朋友你坐在位上面，
每当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像心里就在挣扎，
好多时候你心里面在挣扎，
就在犹豫，
你在犹豫，
好像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
你以为周围人都在看着你，
好像觉得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我说你不要再说了，你不要再说了，
其实我当时也有你们这样的心情，
其实当初我也有你这样的心情，
后来我知道
后来我知道，
不是这个讲的人在吹你，
唔系呢个讲嘅人喺度吹逼你，
真的是那位永生的神，他的圣灵在里面，在逼迫，在逼促你。
而系呢位永生嘅神，佢心里面系逼促你。
他的心是何等的焦急，
我哋神嘅心系何等嘅焦急。
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位神，真的是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圣经中所描述的这位神，真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慈祥又严厉的父亲。
慈祥又严厉的父亲。
他愿意把他最好的来给他的儿女。
他愿意将最好的来给他的儿女。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今天愿意接受吗？
你今天愿意接受吗？
如果你愿意，就请你把手举一下。
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将你的手举一下。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多一位？看到了，可以放下。
看到了，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我真的是盼望今天所有在座的朋友们都能够得到这上好的福分。
我只是盼望所有在座的朋友们都可以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最后再问一次，还有一位吗？
我最后问多次，还有没有多位呢？
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本是那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神的儿子。
你是本来坐在高高坐宝座上的那位神的儿子，
满有神的荣耀和威严，
满有神的荣耀和威严。
但是你看到这父神所造的人在地上这样何等可怜的光景，
但看到父神所创造的人在地上何等可怜的光景，
你心甘情愿地降卑自己，
你心甘情愿降卑你自己，
离开宝座降卑到自己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
离开宝座降卑自己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
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
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
就心甘情愿地被我们这帮罪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你心甘情愿任我们的罪人将你钉在十字架上。
你说你的命是你自己愿意舍的，
你说过话你的命是你自己愿意舍去的。
当我们看到这无辜的羔羊为我们流血，
当我看到这位无辜的羔羊为我们流血，
我们知道那位威严严厉的父神他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看到这位威严严厉的父神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在这幕后的世代，
在这个幕后的世代，
我们看到这世界上真的是满了罪恶，
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真的满了罪恶。
按照父的公义，本来就要让这世界毁灭，
按照神的公义是要让这个世界毁灭。
但我们看到这救恩的门还在敞开，
但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门还在敞开。
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真的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
你愿意很多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我们知道今天福音传出去，
我知道今天福音传出去，
是你自己在那里感动人来相信你，
是你自己在感动人来相信。
为了今天这些举手的这些朋友们，
为了今天举手的这些朋友们，
主啊，真的是让他们看见在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
让他们看到他们做这样决定的时候
有多么美好的福分来领导他们，
有多么好的福分临到他们。
你按着真的是按着你所说的，你将那永远的生命来赐给他们，
你按照你自己所讲的将个永远生命赐给他们，
让他们因着他一人的信服一人的顺服，
因着他一人的顺服，
一人因着一人的相信，
因着一人的相信，
你把福气临到他和他的全家，
你将个福气临到他和他全家，
你继续的带领这些朋友们，
你继续带领这些朋友们，
你真的是把那个得救平安的确据放在他们里面，
你将那个得救平安的确据放在心里面，
让他们真正的确信他们所信的是何等真实的一位神，
让他们确信他所信的何等真实的一位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下面有一些简单的报告。
我下面有点简单的报告。
教会的秋令会将于本周六，也就是10月11号上午10点开始。
教会的秋令会将在这个礼拜六10月11号上午10点开始。
地点是在 Abbotsford。
地点在 Abbotsford。
有两个讲题，
有两个讲题，
分别是两位讲员来讲，
有两位讲员。
那李牧圣弟兄呢？